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三退声明传心声，时事评论，当秘密曝光在阳光下那一天，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3月24日下午，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与往常一样来到人权广场进行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初春的巴黎已经略有暖意，看到法轮功学员安静祥和地打坐练功，很多游人驻足了解。当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为修炼真善忍而无辜遭受迫害，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时，他们无不震惊，纷纷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并表达他们的心声。索罕娜是小学生课外活动教员，她说，当我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的真相，我很触动，这样的迫害让人痛心。她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并说要去传播这一信息。马塞尔户女士是退休的生物学教师，她愤慨表示，活摘器官这件事对人类来说是惊骇的，比野兽还要残忍，这是败坏道德。尽管有权势和钱财，江泽民及其继承人，他们竟然对人干出这般行径，如此蔑视生命，蔑视人类的灵魂，蔑视成就价值的每一个人。这些人，独裁者，最终会被清除，扫进垃圾堆。
3月25日下午，习近平访问巴黎期间，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法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及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罪行，呼吁习近平立即停止相关人员的犯罪行为，严惩迫害法轮功及犯有反人类罪的江泽民等元凶，同时也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呼吁，在他与习近平会晤期间，要谈及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和停止强摘人体器官问题。从事法律工作的珍妮女士在经过集会地点并了解到真相后感到很震惊，她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强摘器官的罪行。珍妮说，我认为这令人完全不能接受，很可怕，和我们所有的人道原则相悖，至少在欧洲，对我个人来说，无法想象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还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令人难以想象。法国欧洲一号电台以停止强摘器官为小标题，报道了3月25日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的集会。报道中特别提到了2013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深切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经本人同意、系统性的和国家批准的从良心犯身上，包括因宗教信仰而被关押的大量法轮功修炼者身上摘取器官的可靠和不断的报告。报道中还说，马克龙总统3月25日表示，他在与习近平会面时表达了法国和欧洲对中国尊重人权问题的关注。马克龙表示，他已经解决了多起个案。
3月20日，捷克参议院通过了131号决议，表示对法轮功、基督徒、维族人和藏人的支持。 对中共政权针对以上人群的迫害表示不满，呼吁捷克政府和总统要求中共停止迫害，释放政治良心犯，遵守和批准国际人权公约。该决议是在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的请愿议题基础上作出的。有37000多名捷克公民签署了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信。捷克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瓦洛尼卡·苏诺娃在参议院对议员们发言说，今天你有机会给那些相信真善忍的价值观的且在此时遭受残酷折磨的人们带来希望，你可以在精神上支持数百万近20年来遭受严厉迫害的人们。参议员亚罗米尔·维托科娃表示，鉴于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灭绝，所以危害人类的罪行在演变成灾难之前应被及时制止，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必要阻止这种罪行。参议员帕维尔·费舍尔说，若我们逐条研究世界人权宣言，我们发现中共政权违反了里面的每一条。他提到了活摘器官报告，以大量案例证实了中共利用被囚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的罪行。参议员马克·黑尔茨表示，我们若对此沉默，这将意味着对此罪行的接受。议员说，我们是一个经历了共产集权的国家，我们经历了独裁、政治处决、监禁、舆论审查，我们非常清楚什么是侵犯人权、不尊重自由，因此鉴于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国家应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侵犯人权和践踏普世价值的行为更加敏感。
2019年3月为期10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巴西参众议院画廊举办，有12位议员签字祝贺画展开幕，有5位议员写来祝贺信。众多议员们虽然政党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对画作展现出的法轮功真相，特别是中共强摘器官以出售这种非人性的邪恶，表示巨大震惊，并对在中国恢复宗教信仰自由的认知是一致的。众议员凯斯尔·萨斯特里也是一位警察，当看到中共利用国家机器强行逼迫人们放弃信仰，他摇着头说，信仰是神赐予人的最基本、最崇高的权利，任何政权及组织都不可阻止。32位参众议员接受了关于强摘器官的全面资料、多个国际组织的相关决议、多国政府的法律措施，并要做出他们良知的应对举动。画展期间，议会的工作人员常常向学员示意赞扬的手势。虽然画展在中共使馆官员的干扰与阻挠下被迫提前2天结束，但中共的这种行为在广大议会工作人员及议员们中引起强大反感，使巴西人直接认识到中共的野蛮无理与邪恶。
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3月21日刊登法学研究人员欧恰布的文章指出，中共正在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更准确地说，中共在通过强摘器官杀人。
接中共劳教黑幕的真相纪录片《求救信》2019年3月22日至3月28日在台湾台北国宾影城、台中万代福影城和高雄奥斯卡 3D 数位影城同步上映，合计28场，观众几乎每个人都对影片中的残酷迫害感到难以置信，也被深陷黑牢的男主角坚持信仰、揭露中共迫害的勇气所折服。高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科技大学资深优良教师林教授说，没想到中国指中共标榜他的科技是多么进步的一个国家，但是当今在中国境内仍然有那么多人生活在恐惧当中，那么多善良有信仰的人遭受这么大的迫害，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共产党体制是祸源，希望能快快改变，让这些灾难快点停止。有基督信仰的林教授双手合十道，信仰自由是可贵的，我衷心祝祷在中国境内所有的法轮功学员 早日离开恐惧和中共的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省攀枝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建甫2018年7月被绑架至云南省第一监狱第11分区迫害。家属曾两次探视，得知他血压高到240，又出现了脑梗，生命垂危，家属多次申请保外就医，监狱拒绝放人。廖建甫于2019年3月19日晚上9点在云南第一监狱第11分区被迫害致死。
山东莱西市现年51岁的法轮功学员江淑娥女士，2018年4月28日在做家政的户主楼下遭莱西国宝恶警李维奎等人绑架，非法关押在浦东看守所，现被误判5年。以89岁高龄的母亲为了能见女儿一面，两次拖着弯腰呈90度的身体赶到浦东看守所，却遭到看守所警察刁难。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杨桂芝，原是元宝山区五家中学校长，饱经邪党的迫害，多次历经牢狱之灾。2011年5月被绑架，非法判刑4年半，被劫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迫害，于2012年底保外就医。2014年9月又被劫持回狱，2015年底从监狱回家后，仍被当地警察610社区骚扰威胁，于2019年2月27日喊冤离世，年61岁。
重庆渝北区兴隆镇永庆村77岁的法轮功学员冉重阳是一个孤寡老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长期遭受迫害，饱受中共不法人员的骚扰恐吓，于2019年2月22日在兴隆镇医院离世。就在老人去世前几个月，宗旨办的几个人还入室威胁说，我随时都要来，我还要喊派出所的来。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时值南半球夏秋之交的季节，也是澳洲墨尔本各地密集举办节庆活动的高峰期。墨尔本法轮功学员从3月初开始，分别参加了曼宁汉姆市、博士山公园和诺克斯市三个地方政府在周末举办的大型节庆，为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以及近20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反迫害的真相。不同地区的民众都很感佩法轮功学员传播普世价值的努力，认为中共针对和平善良民众的残酷迫害应该立即停止，人们纷纷签名呼吁澳洲政府采取行动。在澳洲国防部工作的资深通讯技师尼尔森表示，按照真善忍原则去做，会成为一个好人。当今的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的努力，推广这一普世价值。他并对法轮功学员20年来反迫害的努力表达敬意，还说，只要能坚持做下去，法轮功学员一定能达成所愿。我希望如此，有朝一日迫害能被制止。
3月9日法国西北部芒什省的库唐斯市举办了庆祝中国年游行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受到了观众们的欢迎。游行结束后，库唐斯市长和法轮功学员合影，当地报纸还对法轮功学员做了采访，也做了图片报道。
台北市国父纪念馆是为纪念孙中山、孙逸仙先生而建的，是中国大陆观光客必游的重要景点之一。无论阴晴寒暑，每天总有法轮功学员在纪念馆正门右侧回廊上以及紧邻逸仙路的园区树下练功，向游人旅客展示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的练功照片，以及小型电视播放香港、美加等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影片，壮观殊胜，引人赞叹不已。而记载着中共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 甚至活摘器官的血淋淋的照片触目惊心，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型电视播放围火影片，揭穿天安门自焚伟岸的造假欺骗伎俩，数不清多少中国大陆游客再次明白真相，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摆脱共党邪灵的禁锢枷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杭州74岁董香如遭误判后被监视居住，停发养老金。浙江省杭州市法轮功学员董香如女士今年74岁，退休前是浙江省海洋渔业局科教处副处级调研员。因为身体原因，董香如走入大法修炼后获得身心健康。2006年5月，董香如在上海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3年半。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她多次被迫害到送监狱医院抢救，出狱时变得行动迟缓，老态龙钟。通过学法练功，她重新焕发生机。古稀之年，身轻体健，耳聪目明。2017年6月，董香如再次被绑架，警察连夜将董香如劫持到杭州看守所，因他血压高达230-210，看守所拒收。6月16日中午，董香如被取保候审，为期一年。2018年5月9日，杭州西湖区法院开庭审理，律师董香如本人及家人都做了无罪辩护。2018年10月11日，法庭对董香如非法判刑2年6个月，罚金20,000元。米市巷派出所4名警察把董香如带到杭州市内一家三甲医院做检查。这家医院病人很多，董香如戴着手铐，被两个警察架着胳膊到各科门诊等待检查。过程中，董香如就面向周围看病的患者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信仰无罪，迫害有罪。”检查后再返回看守所，看守所拒收。10月11日晚，西湖区法院决定对董香如采取监视居住。2019年3月初，董香如原工作单位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一名副厅长和几名处长到董香如家，口头通知自3月份停发董香如的养老金。3月两会开始，西湖区、西溪街道、西溪派出所和社区每天派两人在董香如居住的院子里面向单元门对他监视，他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一直到两会结束后18日才离开。小区居民对这伙人的诡异行为表示大惑不解。一个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做人的老人，在正常社会应该受到尊重和表彰，可在具有5000年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却遭到如此不公的对待。
山东沂南法院退回构陷4名法轮功学员的案卷。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检察院法院2019年1月24日在临沂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祖培勇等4人庭审后，近日得知沂南法院检察院已经以证据不足为由，把构陷案件退回沂南公安局。祖培勇、刘乃勋、王希兰、李长芳4位法轮功学员目前仍然被沂南公安局非法拘押。据临沂政法委610内部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员说，抓这4人是临沂610指示的，由沂南政法委、公安局、国保、伊文派出所具体实施。在绑架前的3天，临沂610指使临沂公安局与沂南公安局通力配合，利用伊文乡610办公室和派出的3名特务人员进村进行跟踪侦查。在非法关押3个月和5个月以后，沂南公安局把构陷4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提交给沂南检察院， 沂南检察院在临沂政法委的多次压力下，把此案起诉到沂南法院。辩护律师指出，本案公安对祖培勇既没有受案，也没有立案记录，无证无据抓人，私闯民宅，抓了人不通知家人，先抓人后捏造证据，乱用检查权和搜查权及扣押权，相关法律文书无签字，受案立案程序违法，取证采用诱供、骗供、编供手段，出具的口供不能当作证据。四名受害法轮功学员在最后自我辩护中都说，由于身体有病，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让自己成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修炼法轮功对每个人只有好处，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审判长说择日宣判。近期沂南法院检察院参考宪法和刑法的规定，以沂南公安局证据不足为由退回沂南公安局。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大法弟子的孩子说，我天天去洗脑班，要求释放我妈妈。我的母亲年轻时身体不好，导致我出生后很瘦小，到五六岁时身体都没能正常发育，不但个子小肚子大，还缩着脖子，在大人眼中我是一个不健康的残疾孩子。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没什么大毛病，就是发育不良，给我开了许多保健品，吃后也不见效，我的发育问题成了全家人的心病。这时候妈妈的身体已经不行了，风湿性心脏病和结肠炎的症状非常严重，常年吃药也不见好转。后来妈妈有幸与大法结缘，走入修炼后不长时间，妈妈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我也开始跟着大人们学法。有一天我的肚子疼得很厉害，开始吐绿水，非常难受，然后我那鼓着的大肚子就神奇般的消下去了，身体也恢复了正常。上学后我开始贪玩，渐渐地把学法练功抛诸脑后，但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根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里。后来妈妈因为不放弃修炼大法而被中共迫害，我多半时间待在奶奶家和二婶家，有时很想念妈妈，尤其是受其他孩子欺负时，就想如果妈妈在身边，妈妈肯定会为我撑腰。每当这时我都会痛苦地哭泣，而且很无奈，还怨妈妈。有一次我的邻居程叔叔骑着摩托车载我时，车链子突然断了，导致刹车失灵，摩托车像飞了一样把我甩出十多米远，鞋子都甩丢了，我的肩被摔成骨折，只能半躺，疼得不行，而且拿起药就想吐，根本吃不下去。妈妈说，那你就听师父讲法吧。就这样我连续听了两天两夜的法，第三天我的疼痛就止住了，全身轻松，我知道这次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以当时的那个速度，我的命早没了。我从内心感谢师父救度之恩。自那以后我不再怨恨妈妈，母亲把程叔叔为这次事故花的钱全部结清，又买了一只鸡答谢程叔叔，叔叔一家人都很感动，非常认可大法，我也对大法有了全新的认识，才明白妈妈为什么在遭受那么残酷的迫害下 还如此的坚信大法。2015年9月中旬，当地派出所和政府人员又闯进我家非法抄家。成年后的我想保护妈妈，就对那个警察说，叔叔，不是有信仰自由吗？然后拦着他们，不许他绑架我妈妈。他们就把我按倒在地，掐住脖子，使我喘不过气来。好心的邻居奶奶忙上前劝阻，快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警察这才松开手，并扬言要拘留我。就这样，他们又把我妈妈绑架到洗脑班。第二天我们去要人，他们让我妈妈放弃修炼大法。我说，你们让我怎么劝？我妈不学大法早死了，你们上哪抓我妈去？她要是干了坏事，不用你们管，我们就不让她练了。那几天我天天去要妈妈，我害怕妈妈再被劳教判刑，害怕承受和妈妈离别的痛苦。最后他们大多数人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无条件地释放了我妈妈。
银行员工的感叹。大陆来稿，我于1999年幸运地走入大法修炼中，我明白了怎样做人，做一个真正的更好的人。有一次我去银行存钱，存折里有5000，我从家里带了5000现金，存在一起刚好10000。我把5000元现金和存折一起给了工作人员，他把现金又给我，说不要着急，一笔一笔的办理。就在等待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就把5000现金放进了衣兜里。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把存折递给了我，说办完了。这时正好到了放学接孩子的时间，我什么也没想，就去接孩子去了。到家后脱下外衣时，发现了衣兜里的那5000元钱，我脑袋嗡的一震，就想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也一定很着急，这钱无论如何得快点送过去。我是学大法的，这不义之财不能取，我得赶紧把钱给送过去。到银行一看，两个年轻人很着急的样子，忙着找什么呢。看见我后不高兴地说，暂时不办理业务，说了好几遍。我说，你们找什么呢？是找钱呢吧？一个年轻人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来给你们送钱来了，并解释了情况。他们非常感激我，连连道谢，说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呀，太感谢了。学大法后，事事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经常听到他们说，如果都练法轮功，这社会得多好啊，练法轮功的人就是不一样，法轮大法真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念法轮大法好，小脑萎缩病症自愈。大陆来稿，我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年大法弟子，修炼大法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身心受益良多，我老伴看在眼里，明在心中，所以平时很支持我做三件事，还经常帮我做真相资料。可是当老伴知道一位经常和我联系互相配合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他被吓着了，产生了严重的怕心，不再支持我做真相资料了，而且精神状态日渐不佳。2017年10月下旬，老伴出现了精神恍惚、胡言乱语的症状，日常行为异常诡异，一会儿说我家煤气泄漏了，大冬天把所有门窗全部打开，一会儿又乱翻腾东西，衣物及其他用品扔得满屋到处都是，我跟他说话也时常听不明白。送去医院检查，大夫说老伴是小脑萎缩，并说这个病一旦得上基本没有治好的，病人必须得有人时时看护。回家后医院给的药老伴不吃，说自己无病，再后来又出现了大便秘结，用开塞露都不管用。有一天老伴小腹疼痛难忍， 他以前做过妇科手术。我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念了一会儿，说越念越疼，受不了了。我说，现在只有我师父能救你。他说，明白了。说完，他就到师父法像前跪下，嘴里喃喃地念着什么。我虽然听不太清，但大概知道是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不一会儿，他说他好了。自那以后，小腹疼痛，大便秘结没再发生，小脑萎缩症状一天比一天渐轻，一个星期后基本恢复正常，现在状态与患病前没什么两样了。我们全家再次见证了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神奇，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迫害善良610头目政法委人员遭恶报。黑龙江省汤原县610主任柴晨遭恶报得脑血栓。黑龙江省汤原县610主任柴晨61岁，大约在2017年担任610主任。他在职期间，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流离失所，经他手对14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最高刑期10年，还有8年、7年半不等。他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们几次找到他给他讲真相，可他一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本人现在得脑出血，瘫痪在床，不能自理。贵州省龙里县政法委人员苏丽芬遭恶报。苏丽芬女，今年40岁，生前在贵州省龙里县政法委工作，多年来曾参与该部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件。2018年12月，苏丽芬因涉及经济诈骗案服毒自杀。死后，苏丽芬第一次托梦给法轮功学员，让帮忙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法轮功学员帮忙三退后，苏丽芬又第二次托梦给该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苏丽芬生前为无神论者，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得此结局，望相关人员以此为戒。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原政法委书记王太增遭恶报死亡。王太增，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新县镇人，大约是2001年至2014年先后担任过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政法委书记、县政协主席。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和法轮功学员最疯狂的时期，王太增策划组织公检法司610人员对该县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关押、劳教、罚款、折磨等，给他们的家庭家人造成很大伤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4年3月的一天，当时担任政协主席的王太增在他办公室上吊自杀，表面上是因为他组织进行非法融资活动，由于资金链断裂，绝望中畏罪死亡。其实是因为他身为政法主管，迫害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恶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三退声明传心声，作者清音。如果民不聊生无法让我们动容，如果邪恶无法让我们清醒，如果正义已经远离我们而去，那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本人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远离邪恶，为生命迎来新的希望。这是化名为赤乌鹏的大陆民众今年1月10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三退声明。世人在觉醒，时至今日已有 3.28 亿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们在三退时的留言颇耐人寻味。一名化名为学历的警察在今年1月8日的声明中称，我是派出所的原警，开始的时候也跟着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可是后来我看到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而且是极其残忍地对待他们，我真看不下去，却又无能为力，我就抱病号不去上班，后来干脆就办了病退。 今天听了大法弟子给我讲了大法真相，我彻底明白了，是江泽民魔头和邪党干的这场泯灭人性的大恶事。原来中共邪党的根就是魔鬼撒旦，反天反地反神佛反人性，中国人都被邪党给欺骗了。我坚决退出邪党的党团队，一切邪恶组织。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张小梅也是一名员警，他在去年11月11日的三退声明中称，我接触过几个法轮功学员，个个都那么善良，而我接触的领导和政府官员都那么唯利是图，现在扫黑是共产恶党的流氓文化，把好人培养坏了，把坏人培养得更坏了，不是政匪一家警匪一家，哪有黑势力，中共恶党就是最大的黑恶势力，迫害好人的一定是邪恶的，所以中共恶党不除，人民不会安居乐业，我退出邪恶中共党团队组织。去年10月10日，来自北京的景才俊在声明中说，我曾在中共野战部队服役，在1999年部队要求我们参加抹黑法轮功的培训教育，以法轮功为敌人进行作战训练，我家族祖辈的家产、田地等私人财产在1949年的时候都被中共剥夺，我家族有40多人受到中共的打压，从那时起升学、提干、当兵等等在当时的好事都与我家族的人无关，我了解中共杀人的历史，了解中共栽赃法轮功的事，我要退出自己曾经加入中共的少先队、共青团、邪恶组织。来自南京的何苗在去年10月7日的声明中说，今天我与单位70足岁的同事打乒乓，看到他矫健的身手、和善的态度、白里透红的肤色，感叹不已。我们都知道他已修炼法轮功22年，这么多年从未报过医药费，他虽然因传播法轮功资料曾被拘留过，但从未放弃。在打球休息的时间，他给我讲了很多，并列举了本单位很多明真相者得福报的事例，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就发生在我身边，很有说服力。他还给我讲了贵州的藏字石以及三退的意义，在此我声明自愿退出曾加入过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跟共产邪党划清界限，以保平安。很多民众被法轮功学员的无私与慈悲所感动，去年8月3日化名天地良心的人士说，我是一名在全国发行的某杂志社的领导，在周末出差的旅途中有幸听到三退保平安的事，这个事太好了，我很佩服法轮功学员敢于坚守自己的信仰真善忍，敢于对中共恶党的邪恶说不，这是很了不起的。眼下在中国大陆出现的信仰缺失、道德观麻木的问题是很可怕的，让人看不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感觉三退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我很支持，虽然我没有勇气像法轮功学员那样去做，但是我很赞同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美德，抛弃中共邪党的无神论，这是对的，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邪党。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殷静莲在3月17日的声明中称，我是市人社局的干部，20多年前我局有一位同事因患肝癌没上班，后来修炼了法轮功，五月节局里每人分10斤鸡蛋，最后只剩5斤鸡蛋，办公室给这位练法轮功的同事送去5斤鸡蛋和5斤鸡蛋钱，这位同事说，我就这5斤鸡蛋的缘分，没留5斤鸡蛋钱，一年多他也没报销一分钱医药费，给医保局省很多医药费，局领导研究决定给他5万元现金让他看病用，他说修炼法轮功身体挺好的， 不能收这钱。这两件事我们非常感动。一个人人向前看的拜金时代，修炼法轮功的人竟然如此高尚，如此善良。当今社会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这中共恶党不惩恶扬善，却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真是邪恶至极。作为中共的一员，是我的耻辱，我声明退出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2018年12月26日，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点智莲留言：我是小企业主，深受中共贪污腐败之苦。今年税务局某局长孩子结婚，大操大办，局长在饭店门口收钱，背个大包装满满的钱，还不止一次。中央说反腐只是为了维护腐败的政治体制，现在的官员已经无官不贪，无官不腐。子曰：苛政猛如虎，现在是暴政猛如虎。我企业有个法轮功学员，是企业最好的员工，却屡遭迫害，穷凶极恶迫害好人的恶党暴政，扼杀了中国人的善良，也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创业的热情。中共暴政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哀。我真心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请听时事评论，当秘密曝光在阳光下那一天，作者陈明。对于邪恶，有一种类型的人是少不了的，就是躲在暗中监视人民的特务，收集人们的言行，制造迫害善良人士的证据。这种阴暗肮脏的职业，在其历史角色终结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后人的唾弃以及严厉的惩罚。明朝的特务机构叫东厂，就是个著名例子。宦官魏忠贤设立东厂，专门用于监督反对他的人，做了无数伤天害理的事。有一年魏忠贤过生日，忽然来了一个道人，道人一手拿拂尘，一手持藤杖，见到魏忠贤后厉声痛骂：我与公公你久别之后，今日才得在此相见，现在你富贵已极，怎么就把我给忘了呢？你能欺君欺人，难道还能欺天吗？你这猪狗不如的家伙，我还要看着你将来被千刀万剐呢。随后他两袖浮空一甩，顿时就消失不见，大家都惊讶不已。当魏忠贤倚靠的熹宗皇帝去世，崇祯帝上位之后，开始了对魏忠贤的肃清，各地官民上奏折诉说魏忠贤之罪的竟达数百本。魏忠贤被免职，自知末日已到，生不如死，于是悬梁自尽。崇祯皇帝下令凌迟魏忠贤尸体，即被碎尸万段，并悬其首级于河间示众，同时斩杀了许多魏党党羽，抄没他们的家产。魏忠贤畏罪自杀后还被碎尸万段，完全应验了道人的预言，魏忠贤真的被千刀万剐了。不但如此，那些助纣为虐的秘密警察们都没有好下场。曾经担任厂卫提督的刘瑾遭凌迟处死，西厂的缔造者汪直最终落了个被放逐南京御马监废弃而死的下场。假身冥王，很多东厂的特务带头投降李自成，但李自成对他们不是打杀就是赶走。这些曾经横行一时的秘密警察们被民众追逐喊打，哀嚎奔走，青肿流血，衣服被扯得稀烂，随身的钱也被抢得精光。秘密警察虽然一时间秘密，但终究有曝光的一天，而见光之时，他们造下多少罪孽，也将受到多大惩罚。300年后，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的中共很不光彩的粉墨登场了。当上亿人以真善忍为修身准则，坚信法轮大法时，恶手江泽民被妒忌冲昏头脑，一意孤行在中华大地上再一次掀起了血雨腥风，为迫害法轮功专门建立了一个犯罪机构610办公室，超越法律和宪法之上，指挥当地610、国安、公安、检察院、法院和社区特务，甚至渗透到海外，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得力的恐怖工具，也是最大的特务组织。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组织中，有一类特别的机构隐藏得很深，却又无处不在，网络监控系统。原中共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原副局长马晓东曾是参与国内信息网络封锁和监控的金盾工程的头目。据报道，截至2002年底，金盾工程初期费用就已花费64亿元人民币，2010年末在编的网警达30万人以上。据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约翰·帕弗雷教授的研究报告，中共封锁色情网站的几率是 10%， 封锁六四信息的几率约 50%， 含反共政治主张的信息为 60%， 而九评共产党达 90%， 正面报道法轮功的信息封锁率则为 100%。 2013年8月26日晚，辽宁省大连青年安祥宇因在网吧发布法轮功的信息而遭绑架，父亲安秀被迫流离失所，母亲被迫害致心脏病发作。2014年，安祥宇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2014年，大连税务专科学校教师王仁国被大连沙河口区法院误判三年，遭单位无理开除，原因是2013年8月，王仁国在大纪元网站发表文章，被大连网警监控，被中共当局扣上颠覆国家安全罪的罪名。然而，追随中共恶手江泽民打造所谓的金盾工程，封锁法轮功真相信息，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监控迫害的马晓东，最终难逃善恶有报的天理。2015年4月16日，被陕西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将马晓东逮捕。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主任沈英被中共视为大数据精英，如其主导研发的数字警务综合信息平台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成为公安部指定的推广项目，至今已在全国包括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云南等12个省、130个地市公安机关使用。这些所谓科研成果却参与了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南京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绑架、非法判刑，直至被迫害致死，这些累累罪恶都与沈英负责的大数据监控系统脱不开关系。沈英在2019年2月20日晚加班时突感身体不适，遂去医院做检查，第二天凌晨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19年2月21日下午，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市长、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建友即前往其家中吊唁，可见沈英在南京警方数字化监控民众方面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善恶有报，如影随形，那些隐形在网络上的所谓的中共精英们，听党话，跟党走，为求高官厚禄，不惜泯灭良知，让知识和技术参与迫害中国民众，特别是按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知苍天在上，当恶报来时，党却保不了他们的命。冥冥之中皆有定数，善恶到头报应就会来临。魏忠贤及东厂锦衣卫们的昨天，就是迫害法轮功的犯罪者们的明天。历史的前车之鉴就是要帮助人们在当今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分清是非善恶，从而做出正确选择。在是非善恶的真相面前，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这个选择，那是关系到你未来的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法理上所悟，破除执着利益的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2日。利益心是我修炼中最难去的心之一，而且我所经历的一切矛盾和磨难似乎都和利益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事情表面上看和利益心没关系，但深挖一下就会看到它的身影。多年来一直在去这颗心，但一直没从根本上去掉，所以有时还因其感到痛苦。今天听明慧交流文章， 同修的一篇去利益心的一次体会深深地触动了我。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同修的弟弟家境很好，是单位的二把手，家里有两台轿车，现在想换一辆越野车。他知道母亲有几万块钱，就管家里要。母亲不但自己给了五万，还打电话让同修借钱给弟弟。同修只有一万就借给弟弟了。可是弟弟不想还同修钱，让母亲还。而母亲也不想还同修钱，所以找借口，说小侄子上大学，让同修把那一万块钱中的五千给小侄子，说剩下的五千将来给同修的儿子当压岁钱还回去。可是他根本没给。过后母亲说，等同修儿子结婚再给，到时候多给点。听到这里，我的心那个气呀，那个不平呀。我知道自己不该是这种反应，可是就是控制不住，认为这位同修的母亲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简直不可理喻。我之所以对同修的事情思绪翻涌，是因为我也经历类似的事情，所以我深深地理解同修的心情和他的思想状态。我弟弟也管我借钱，侄女也管我借钱，可是他们都不还，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还。丈夫的侄女也管我们借钱，而且也不打算还。后来我要回来了，因为侄女的丈夫收入非常高，他工资的个人所得税都比我们夫妻俩工资总额都高。我心里这个气呀，都什么素质啊，欠钱不还。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可是每次都没过去。每次事情之后，我都很懊恼，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过不去呢？我知道此时自己必须得正视这颗心了，不能拖泥带水了，到了必须去掉它的时候了。可是这不是强为能做到的，心性没到位根本就不行的。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那我就从法理上好好理顺一下，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用法理破除这个人心。我首先想，自己遇到听到这种事情，为什么会生气呢？为什么会愤愤不平？这里面除了利益心，还有妒忌心、争斗心、气恨心。试想，一个神遇到这种事情，会不会像我这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我和神差在哪里呢？差在思维方式上。神是在用神念想问题，而我是在用人念想问题，用人的理来衡量自己修炼中遇到的人和事，那么就自然地陷到人的情绪当中。就同修这件事情而言，我完全是用人的理在衡量好和坏，这种人的理是在常人中潜移默化形成的，而且融为我们的思想，成为一种顽固的观念，很难改变。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自己在这件事上都用了哪些人的理。一，做母亲的对待儿女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偏心，可同修的母亲明显偏向弟弟。二，做母亲的应该体谅女儿的难处，因为同修没多少钱，可同修的母亲根本不考虑这些，完全站在弟弟的角度考虑问题。三，欠债要还，可同修的母亲和弟弟根本不打算还。四，人自己的钱要按自己的意愿支配，可同修的母亲完全按他的意愿支配同修的钱。五，做子女的不应该为了自己享受而向父母要钱，可同修的弟弟根本不考虑母亲。同修经历的这些事情完全触动了我这些做人的道理， 那么这些东西就蜂拥而起，愤愤不平，翻江倒海，义愤填膺，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没有坚强的意志，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做不到这一点。而此时的我，完全被人的这些理控制着身体，真我却被这些东西淹没了，根本做不到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这种因缘不只局限在今生今世，而是贯穿生生世世，错综复杂。高级生命根据这些因缘安排了世人一生一世中经历人和事，何况对人心灵触及很深的事情呢？那能是偶然的吗？高级生命在安排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根据不同的因缘安排不同的偿还方式，因为不同的偿还方式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比如这个人上世有恩于你，你想报答，可能你今生就会主动帮他，施舍他。这种偿还方式会让人感到愉悦安心。如果你上世用不正当的手段侵占别人的利益，那么今生的你的利益可能就会被骗、被偷、被抢、被火烧掉、被大水冲走，或像同修经历的事情一样，或像我经历的事情一样。这些偿还方式会给人带来不同的痛苦，因为你当初的行为也给别人带来同样的痛苦。也就是说，你欠人家的，不仅物质上需要偿还，精神也要偿还。如果你没有欠这样的债，你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还有什么愤愤不平的呢？我们大法弟子更是如此。其实我们偿还的已经是很少很少了，想想我们生生世世得欠多少债呀。因为我们今生修大法了，今生就要圆满了，各种恩怨都得了结，所以师父帮我们消去大部分的债，只让我们承担一小部分。我们今生的一切都是师父系统的安排好了的，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师父让我们提高心性的。如果我们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这一切，那就永远提高不上来。也许常人对我们越过分，越不符合常理，越无理地占有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心性提高幅度会越大。我们不能因为常人做事方式恶劣，就不用法来衡量自己了。相反，此时的我们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此时你如能过关，你的层次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经书记载了穆建莲尊者的因果故事。穆建莲尊者过去有一生曾经企图杀害父母，那是他的父母双目失明，他的妻子不愿意奉养失明的公婆，就设法让丈夫对父母产生怨恨，又说了很多坏话，离间他们的感情，最后唆使丈夫杀害父母。她的丈夫受到妻子的蛊惑，竟然真的生起谋害父母的恶心。按照计划，有一天她带着父母外出，要经过一个森林。在森林里，她假装强盗来了，然后拿起预备好的木棒，狠狠地打父母，想要把他们打死。没想到，就在她痛打父母的时候，她的父母不是呼唤儿子来救自己，而是呼唤儿子赶快逃命，不要被强盗所害。他被父母的慈爱感动了，最后他良心发现，跪下来向父母坦诚自己的过错。由于企图杀害父母的恶业，他那一生短命，死后堕在地狱里，受很长久的痛苦煎熬。离开地狱之后，还受畜生恶鬼道的苦，后来转生为人。500世当中，每一世都是骨头被打碎而死，乃至最后。到了身为穆建莲的这一世也不例外，被一群执仗外道痛打， 直到全身骨头都被打碎。这个故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师父为我们做了多少，给我们消去多少业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修炼呢？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因为你努力争取得到的，是因为你命中有才得到的。你命中有的东西，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你也会得到。因为宇宙的法理在均衡着一切，它在安排着每个生命得与失。你的得与失和你的想法和你的做法没有任何关系。你命中没有的东西，你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你也得不到。但是常人都会努力争取自己要得的东西，因为他是常人，他只知道常人的理。而我们修炼就应该跳出常人的理。在面对常人社会纷繁复杂的表象时，修炼人应该看到的是表象下面的修炼的因素，而不是表面人的东西。几年前听同修一篇交流文章，感触也很深。同修花十多万元买了一辆汽车，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就丢了，其他同修让他赶紧报案，可同修却说，如果我欠他的那就还他吧，如果我不欠他的，那他得给我多大的德啊，随其自然吧。一个星期后，派出所把车送回来了，因为小偷被抓了。其实在修炼的过程中，师父就是让我们放下放不下的那颗常人的心。如果我们能把那颗放不下的心放下，什么都不会少，甚至我们没有的师父都能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师父无所不能。虽然悟到了这些法理，但我知道要想完全去掉这颗心，还得需要一个艰苦的实修过程。在常人社会纷杂的幻象中，坚定地用法理指导自己。以上是我近期悟到的法理，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化解了我对前夫家的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23日。我是一名80后，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视我为掌上明珠。回首少年时代的我，就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没有挫折，没有磨难，在一个令许多人羡慕的富裕美满的家庭中逐渐长大。1996年，我的父母先后修炼了法轮功，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在他们身上展现，令我惊讶。更可贵的是，修炼大法后，父亲不再烦躁易怒，在充满着权钱利欲的伤害中，坚守回归了的道德，令许多人感佩。母亲成为了医院里少见的医术精湛，却不拿红包与回扣的好大夫。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我那时正准备高考，就在最后冲刺的那几个月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世界从此打开了另一扇门。1999年720，中共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和父母熟识的大法弟子一夜之间身陷囹圄，我也失去了公开信仰和修炼法轮功的环境。这个时候，男友走进了我的生活，在那种恐怖的环境下，他对我修炼大法的理解和支持让我觉得难能可贵。大学毕业后，我俩很快结婚了。丈夫出生在农村，家徒四壁，公公婆婆是地道的农民，没有文化，这和我的家庭有着巨大的差异。由于我们全家修炼，父母和我都努力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碰到矛盾我们都找自己的不对，对丈夫一家非常包容。后来丈夫去读研究生，家庭生活基本靠我的工资来维持。 丈夫研究生毕业了，原本以为他回来了能减轻我的经济负担，家里生活会好一点，谁知他没跟我商量就突然决定要把他父母还有80多岁的奶奶从农村接来与我们一起生活，这使我的负担更重。起初我觉得很委屈，觉得他太任性，这么大的事完全不与我商量，不尊重我。后来想想自己是大法弟子，应该照顾公婆，包容他们才对，所以也就面对了。从此我开始了一家六口四世同堂，两对婆媳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奶奶年龄大，行动迟缓，公公不适应城里生活，长期郁郁寡欢，婆婆脾气暴躁，发起火来不依不饶，家里的门锁都拧坏了两个。丈夫性格固执也懒散，下班就是玩电子游戏，而我的工作非常忙，每天回家面对这样一个大家子，有时觉得真难。每当心里苦闷的时候，我就想着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话。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遇到矛盾我就强忍着，忍得很苦。那时我学法少，不精进，也不知道向内找修自己。师尊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而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的执着心放不下，强忍是我的内心聚集了很大的怨气。现在回想起来，那是自己对大法的理解太肤浅了。尽管我是带着怨气这么忍着，还是让丈夫看到了我修大法的好，他对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也认同。他知道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如果我不修大法，就不会有他们全家在城里四世同堂的生活。是啊，如果不修大法，我这种从小养尊处优的城市独生女，怎么能包容这一大家子人？然而，对中共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中，更大的家庭风暴还是来了。公婆受邪党宣传的影响，特别是公公不信神佛，对大法弟子讲真相不理解，更担心邪党迫害会影响我，特别是影响自己儿子的前途。在我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向世人讲真相被勾线，婆婆目睹了我父亲被警察带走，我们被抄家，感到很恐惧。我每天回家看到的就是公婆那双哭丧的脸，埋怨我们修大法，埋怨我父亲讲真相，甚至不愿让孩子接触我的父母，丈夫脾气也越来越大。我能理解他们受到的压力很大，那时我和母亲承受着邪恶的威胁恐吓，还尽力抵制邪恶对父亲的迫害。为了不让丈夫一家担心，我每天还是保持着笑容，开朗地面对他们，希望缓解他们的压力。慢慢的，公婆也就不说什么了。一年以后，父亲平安回家了。就在一大家人齐聚一堂的时候，丈夫竟然高调地告知我，他找到了更好的对象，他要和我离婚。还没从父亲受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丈夫这不可思议的举动如当头一棒，让我头脑一片空白。不仅如此，丈夫还在朋友圈中数落我让他多么的不幸福，而对自己出轨只字不提。公公对丈夫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离婚没什么，还真觉得我在影响他儿子的前途，他儿子应该有更好的追求。震惊、委屈、怨恨，感觉被欺骗，自尊被践踏，不知有多少种痛苦的情绪如洪水决堤似的一下涌上心头。那时我只有我是大法弟子的这一念了，只知道再苦再难都不能肆意妄为。 我没有崩溃，也没有报复丈夫出轨的丑行，我保持着最大的冷静与他沟通，也坦诚地与那个女人见面。然而丈夫还是执意与我离了婚，但那个女人却很快离开了他。我内心感慨万千，大法弘传，师尊慈悲，丈夫全家也在大法中受益了。但在共产邪党的恐怖高压下，还是无奈地将良心掩埋，而我却感到无能为力，真觉得内心很苦，慈悲的师尊加持着我走了过来。离婚后，我带着女儿和父母一起住，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祥和。没多久，前夫再婚，又生了一个女儿，而公婆已回农村老家。在这之后，前夫一家生活的并不好，他炒股欠了十几万的债，给女儿的生活费也经常拖欠。公婆回到老家，整日为儿子担心，身体每况愈下。我知道是因为他们对大法抵触，才有了这样的境遇。我只是觉得无奈，心里带着怨，基本不愿与他们来往。公婆在电话那头多次表示想见我的女儿，我都支支吾吾回避。其实我知道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但终究心里放不下。一次父亲跟我说了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和我家熟悉的一位老阿姨，丈夫是大老板，但在外面一直包养着一个女人。老阿姨没有发难，一天她丈夫又准备去那个女人那里，老阿姨递给丈夫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让她丈夫转交给那个女人，希望她承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她丈夫当时就流泪了。在这之后，无论邪恶怎么骚扰老阿姨，她丈夫都保护她。听完之后我也落泪了。记得有位同修说，在大法中修善，可就是看不到一点回报，你还要不要去付出去为善呢？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大法弟子修真善忍，无数同修在巨难中放下恩怨，讲真相救人，修出的是怎样的胸怀，怎样的善，而我还在私怨中打转，真是太惭愧了。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但是我想，法大，宇宙大法吗？能够化解一切，只要敞开心扉，只要能够宽容，我想什么都能够改变。我想，要想改变别人，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要想改变自己，我就必须在修炼中精进起来。我开始每天大量的学法，沐浴在法中，我感到自己的怨恨越来越弱了。我知道这还不够，我必须要用善行去面对前夫一家。前夫接女儿去玩，或者是去他家住，我提前安排好，逐渐放下担心和顾虑。女儿的旧衣服、玩具、书籍，我也定期让前夫拿走，送给他的小女儿。女儿说阿姨很高兴，妹妹很喜欢，还说阿姨对她也很照顾，给她洗澡洗衣服，也带她玩。一次走到蛋糕店门口，正巧看到前夫一家和女儿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地向这边走来，我的心还是拧了一下，但我马上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什么都能面对。我没有躲闪，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前夫有些尴尬，但他的妻子微笑着回应我，一切都很自然。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中修善，我的怨恨逐渐消散了。后来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决定亲自带女儿回农村看望她年迈的爷爷奶奶。这个决定震惊了我的朋友圈。朋友知道我修大法，还是劝我说，你想清楚啊，他们当初怎么对你的，如果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去面对了。我说，这么多大法弟子都能用善良化解恩怨，我也一定能做到。话虽然这么说， 对我来说还是一段放下自我、心灵升华的过程。第一年假期我去北方探亲，正好路过前夫的老家，我只带女儿在老家住了一天。虽然只有一天，感觉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心里的怨气还是很强，我还是忍住了，也只能说是勉强面对的吧。和公婆没说什么话，不过就这短短的一天，公婆还是很高兴。回来后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带着这个怨恨心，我怎么化解矛盾证实大法呢？我还需要改变。第二年假期我又带女儿去看二老，这次公公被检查出严重的血栓病，走路气喘，走出胡同都困难。奶奶九十好几了，只能卧床，全靠婆婆抱上抱下的伺候。看见他们这样难，我开始体谅他们。那几天我天天给他们做饭，家务也帮婆婆搭把手。我再次鼓起勇气跟公婆讲大法真相，讲大法给世人带来的美好。我送给公公一个护身符，这一次他笑着接受了。婆婆把护身符放在公公的枕头底下，临走时我嘱咐他们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公说好，我记着了，每天起床就念。我回家后，婆婆打电话告诉我，公公真的每天早起就念法轮大法好。后来我打电话问候公公，下次我再来看你，你想学功吗？公公说行。第三年假期我再次带女儿去看公婆，当然还带有一个宝物，就是装着师尊讲法教功录像的 MP4。在老家的那几天，我每天教公公练功，婆婆看公公学功很认真，乐了，对我说，孩子呀，不管你公公能不能坚持练，身体能不能好，就你这份孝心，我们都满足了。五套功法公公很快就学会了，抱轮一次就能坚持半小时。我还陪公公听完了师尊广州讲法的第一讲。一天傍晚，公公用仪器测自己的阳饱和度，突然高兴地嚷起来，正常了，正常了。我和婆婆乐得跑过去看，我说大法神奇啊，公公连连点头。公公还关切地询问我父母的情况，后来还安慰我说，江泽民那些人欠下的这些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公公真的改变了，我真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临走时，婆婆送我到车站，说谢谢你带孩子来看我们，街坊邻居都说你这孩子有良心啊。我说我们全家修大法受益了，希望你们也能受益。前段时间婆婆打电话说，公公这半年身体有了很大的改观，心情愉快了，不那么气喘了，走路能出胡同了。公婆对大法态度的惊人改变也令我震惊，真是体验和目睹了师尊的无量慈悲。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大法修炼者的善有怎样的力量，我终于有了一点点的体悟了。大法弘传世界，师尊无量慈悲，善解无数冤怨，让无数世人身心受益。我明白了，大法弟子只有带着这样纯真无私的善，才有力量，才能改变人心，才能真正的救度众生。弟子叩谢师尊慈悲苦度，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